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各位菩萨继续来收看我们正觉教团所录制的三圣菩提系列节目。接下来的这一系列节目的内容，主标题是“三圣菩提之相似佛法”，副标题则是“从道灯下黑之狼牙阁”。这个部分的节目起因于，是有一些人，他们对于佛教正觉同修会所弘扬的大义、大圣了义正法的内涵产生了误会，同时他们对于正觉同修会之中的一些事项以及法义上面提出一些他们认为的质疑与批评，因此他们就写作一些文章来张贴于网站上面流通。这当中在对于佛法的法义上面，他们乃是以他们自己对于佛法、佛经、圣典的解读认知作为基础，这样来评论正觉同修会所弘扬的三圣菩提之法义内涵。因为他们这些文章都是张贴在网站上面，而这些文章当中有许多乃是以代号狼牙阁之名义为作者名居多，同时也有其他文章乃是以其他网路代号名义来发表。因此这些文章的作者群之中，大多乃是隐匿自己真实姓名的，而取一个网路名称作为其代号，这样来写作发表一些文章，发布于一些网路论坛上面。当然这当中也有少数几位乃是以自己真实姓名来写作发表他们的文章，而大多数都是以网路化名来贴文发表的。因此这当中真实的作者到底是多少人来写，或者一人多名来写，或者多人合写 一篇，我们都不得而知。其实这是网络发表文章的特质之一，就是隐匿真实身份而认为不必负文责。这些人号称自己曾在正觉同修会当中学习过的人，或者自称现在仍然隐藏潜伏在正觉同修会当中，这些说法因为隐匿真实姓名，我们也不能得知其真身份的真或假，因此我们就单从他们对于法理法义上面的错解误会而来说明，以及能够让许多观众菩萨们从这些法理法义上面的分析而得到法上的进步。今天这一期我们要谈的就是狼牙阁作者的一篇文章，名为正觉佛法名相错解，诸行无常的行指的是行运问号。我们将这篇文章当中的几个错误的说法简略的举出证据来辩证。例如狼牙阁在这一篇文章当中有提到说，对行运的定义，正觉都说是身口意行，它是依据其所举的正觉电子报72期第43到44页当中，诸行即指五蕴中的行运，包含身行、口行及意行，它是依据这两句话来判断的。同时它也摘录 一小段平时导师在四蕴真义当中的开示，然后狼牙阁于此文中说，从广狭义来说，诸行无常的行是最广义的行，五蕴的行运次之，十二缘起的行在次之，以私心所为行是最狭义的对行运的定义，正觉都说是身口意行。之后他又举出很多经论文字，想要显示正觉同修会所说行运的定义乃是不如他所知道的多， 因此以嘲讽的口气说，诸行无常和行运的正解，不单是小学生急速的佛法知识，而且网上随处都可以搜寻到。其实琅琊阁他是弄错的，他这一篇文章所说的正显是他自己的错解。我们先不谈在网络上可以搜寻到的内容是否符合正确的事实与圣教的部分，但就在网络公开的电子佛典当中，其实就可以查询得到的佛陀圣教，为什么琅琊阁他自己是不知道这一段圣教开示，而以此来提出嘲讽呢？而琅琊阁没有发现的一个事实，也就是对于行运、行运或者行因，最简单的定义就是身口意行，这是佛陀在阿含经的圣教开示。我们来看佛陀如何的开示，站在真一阿含经卷28听法品36中的记载是这样子的：尔时世尊与数千万众前后围绕而为说法，说五圣因苦，云何为五？所谓色痛想行识，云何为色因？所谓此四大身是四大所造色，是谓名为色因也。彼云何名为痛因？所谓苦痛、乐痛、不苦不乐痛，是谓名为痛因。彼云何名为想因？所谓三世共会，是谓名为想因。彼云何名为行因？所谓身行、口行、意行，此名行因。彼云何名为四因？所谓眼、耳、鼻、口、身、意，此名四因。从这里所举的圣教内涵，大家是否看到佛陀开示就说明身行、口行、意行，此名行因，这是佛陀的圣教量。而琅琊阁其所举出正觉电子报的文章所说的内涵，乃是依据佛陀圣教而说，但是却被琅琊阁否定。看到这样的情形，试想到底是琅琊阁他自己错解而不知道佛陀有此开示呢，还是他明知道佛陀有此开示而故意反说呢？这当中真正的原因我们是不得而知。而这一段佛陀的圣教，其实平时导师早就写在阿含真义第二集当中了，早就已经引用在书中作为校正来说明了。对于这样明白而且容易查到的佛陀圣教，不知道琅琊阁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否有看过呢？这样对于行运或者行因的定义，乃是最简单的概略的总说行因，但是这样基础的佛法之见，为什么琅琊阁错解不知而来嘲讽正觉同修会依据佛陀圣教而说的正确说法呢？再者，琅琊阁在其文章后面所举出的很多经教内容来说明行因行运不同的别项定义，其实这些的内涵平时导师在其他书中或者在进阶的如同真上班的课程当中也是多有所开示的，有很多是分散在各本书籍当中，更有详细的集中而说，尤其是在阿含正义这一套书当中，更是有很多有关五蕴的开示来说明，而且引用大量的经典开示来针对这些内涵有非常详细的开示。光在阿含正义这一套书中就用第三章纲目下的一个节来说明，使用总共63页的文字来详细说明五圣因的法义内涵，也就是从各个层面来说明五因五蕴的内涵等等法义，不是只有琅琊阁所说的那个样子。 只是阿含正义这一套书是专门针对以阿含经为引证基础来说明开示的法义，其他的正觉同修会的书籍只是依据所说大圣佛菩提法义的时候有相关谈到五音的地方才略说五音五韵的法义，但是却是从各个层面来说。我们今天只是摘录一些阿含正义书中的一小部分相关的内涵开示来说明，还有很多的内容就不在此处全部举出，因为光是讲五圣音的部分，平时导师在书中就用了63页的文字来说明五音的内容、五音的缘起、五音尤其是四音是不能去到后世、五音以及五圣音的差别。建议各位观众菩萨，如果您是有兴趣了解这些部分的话，可以直接去阅读阿含正义总共7集的内容。好，我们回到今天这里所说的部分，在阿含正义当中有举出佛陀的开示圣教，证明行音最简单的定义就是身行、口行、意行，而琅琊阁所提到思心所也是行音所设的法义。这个部分平时导师早就于2006年出版的阿含正义当中就把相关的圣教引用而写在书中，而且还有做对于这一部分相关的开示说明。例如书中引用《中阿含经》卷 7第30经的《相机喻经》的开示，经中是这样说的：诸贤若内眼处坏者，外色便不为光明所照，则无有念，眼视不得生。诸贤若内眼处不坏者，外色便为光明所照，而便有念，眼视得生。诸贤内眼处即色眼视之外色是属色音，若有觉是觉音，若有想是想音，若有思是思音，若有事是事音，如是观音何会。这样类似的开示其实在频婆娑罗王经当中也有这些开示，而平时导师还针对这一段的开示的佛陀圣教以白话文的方式来语义说明。诸位贤者，假使内眼处也就是眼的剩一根毁坏了，身外的色尘便不被光明所照，就不会有想要见色的念头出现，眼视就不能出声了。诸位贤者，若是内眼处眼的剩一根不毁坏的状况下，外色便会被光明所照耀，一根心中就会有想要见到色尘的念头出现，眼视就能出声了。诸位贤者，内眼处眼的剩一根即色眼视能够了知外面的色尘是属于色音，如果因为见到色尘而有觉受，这就是觉音受音。如果有了想，也就是对于五尘境界的了知性以及语言文字的思维思想，这就是想音。如果有了决定，思就是决定，而生起了身口意的行为，这就是思音或者行音。如果有了六个了别六尘的事，这就是事音。要像这样来观察五音的和合聚会。所以其实平时导师在书中不只是用白话语义而已，平时导师还在后面的开示有更详细的说明，来说明这相关的法义。其实在阿含正义当中是有开示更详细的五音内涵，我们先把 刚刚念的这个经文和语义当中略过色音、视音、受音、想音的开示部分，我们只有摘录平时导师在书中的这一段圣教的一小段有关行音的部分，让各位菩萨了解当中的法义内涵。如同书中所说，思音者又名行音，为六识面对六尘的时候之思心所继续存在不断，已对六尘有了决定性的继续取或者继续舍离，故名思音。决定之后就有了心行，故又名心的行音，乃至进一步有了口行与身行，也都是行音。平时老师这里的开示也说明行音于此圣教当中为何说之为思音的道理。书中平时导师又继续开示说明对于五音内涵观行的重要性，让学人了解这样的知见而能够继续深入观行而断除相关的惑障，进而可以得证解脱。我们摘录一些开示让大家了解书中的开示是这样说的。如是，由于色是二音运作的缘故，既有受音、想音、行音运作不断。色音是指十八界法中的五色根与五尘，都是入胎后才渐渐出生的原生法，未来必定会灭，是故其性不实而虚妄。由色音为缘而有人间的四音六识升起，六识因虚妄性之色音为缘而生起，故说四音六识亦皆虚妄。受音、想音、行音都由虚妄缘起的色音与四音而辗转生起，故亦虚妄不实。四名五音虚妄不实，如是略说五音虚妄不实。学人如果透过这样的开示之见，有确实的去实践观行自己的五音身心，这样来建立未来断我见的基础，渐次断除对于五音自我的执着，进而朝向三果四果的实证。再举一段平时导师的开示，所谓有余依涅槃，五音之执着已灭尽者，方能证得有余依涅槃。若有一音之常见未断尽者，皆是未见道之凡夫，尚且不是断我见的出果人，何况是阿罗汉果。若有一音未灭尽者，既不得进入无余依涅槃中。平日导师这个说法当然是有根据的，他是写在阿含正义后面第九章当中讲到涅槃的时候会举证说明，有兴趣的观众菩萨可以参考书中第九章的开示。而我们再来看平日导师在这一段后书中继续说，此时且先来探究五音的内容，因为五音的内容正是想要断我见而入声闻见到位的人必须先了解的。然后再举证世尊开示五圣音不能去到后世的圣教，才能实断我见而取证出果解脱功德，所以必须先了知五音的内容，并且信受世尊所说五音是生灭法的开示，先断了我见及三福劫以后，才有可能渐次修灭我执而取证无余涅槃。至于三果及四果的取证，这是在阿含正义第七章讨论会解脱法义的时候会说明的。从我们前面摘录的几段阿含正义当中的佛陀圣教以及平时导师对于这些圣教的开示内容，就知道琅琊阁此篇文章所说乃是错误的误解。我们不了解琅琊阁写作此文的时候只有引用局部一小段正觉电子报及四蕴正义的内容，这样就断章取义 而妄加评论依据佛陀圣教开示的部分，姑且不论在正觉同修会其他书籍当中与五音五蕴的内容开示与讨论，光是这整套阿含正义当中就有甚多地方有相关的开示，乃是非常详细的。从最简单对于五蕴总相的定义，乃至各个层面去讨论有关五蕴五圣音的别相内涵，还有如何观行次第的义理，这套书已经说明很多，但然而格他却不见，在写文章而要评论别人，为何连这些知识都欠缺呢？真是匪夷所思。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达阿格这篇文章所说的是如此的草率，乃是断章取义而成为以管窥豹的结果。那对于达阿格其他文章是否如其所说，应同时也应该受到质疑呢？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简略的说明一些看法，谢谢大家的收看，祈愿正法久住，法轮常转，人天安乐，众生得利，谢谢大家，阿弥陀佛。